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以及每三个月一次啊轮到的第五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我是小袁。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也是跟大家探讨一下。有一些最新的想法啊。那么首先呢，向大家就是探讨一下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即将举办的就是华盛顿州华裔小姐这个比赛。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于2018年举办了第一次的华盛顿州华裔小姐的大赛。当时呢在比赛的时候呢，就是在筹备的时候呢，也是时间也比较紧啊。那么但是呢因为选出来的选手还不错，所以呢我们这个选手去中国参加决赛啊，参加世界华裔小姐大赛，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在第一次华盛顿州华裔小姐大赛成功举办的鼓舞之下呢，我们一直是想要继续举办的。那么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啊，比如说去年嘛有疫情原因，那前年呢也是有一些就是合作上面的合同方面的原因啊，那么就没有顺利举办。今年呢我们继续这次大赛。那么我们这次比赛就是优胜的选手呢要去美国加州旧金山啊，就是去参加全美华埠小姐的决赛。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给优胜的选手有奖学金，就是包括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都有奖学金。那么这次比赛呢，我们还是比较怎么说，在我们华盛顿州华裔小姐的比赛呢，没有像全美国或者全世界很多的选美那样，比如说泳装啊或者什么，就是当然还有比如说晚礼服啊、走秀啊，还有才艺表演。我们基本上是有一些问答、自我介绍，然后当然还有才艺表演，当然走秀也有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些标准的。当然就是选手呢在这边也会接受培训，那培训之后呢就是我们会正式进行比赛。那么这就是华盛顿州华裔小姐大赛的一些简单的情况。就是现在呢是有一些选手是报名参加比赛的，那么我们争取就是有更多的选手能参赛。这是一个简单的情况的介绍。就是最近呢，因为选举这个一年一度的选举啊，那么今年的选举是着重于地方选举，因为所谓地方选举就是没有州里面的官员啊，甚至联邦的官员的选举，只有 county 跟就是各个 city 就是 local 的那个官员的选举。那么county 呢，我们知道其实州里面有几个公投啊，那么的公投就是大多数都是比如说交税，然后能不能就是同不同意就是征收特别的税收，用于就是就 mental health 就是精神健康啊，就是像这种呢，我是一般就是投赞成票的啊，就是我觉得有专门的经费去解决这问题还是蛮重要的。那么 county 呢，就是在King County 有执行长的大选，然后就是到康斯坦丁他已经担任了三届那个金县的执行长12年，现在准备 第三次连任，就是单，进行第四届的那个选举，这是到康斯坦丁，然后呢，还有 Port of Seattle 就是夏都港务局，夏都港务局因为它管理那个机场还有那个港口，而且管理的金额特别大，所以呢，相当于港务局有一个班子，就是 commissioners 啊，就是都是那些专员，然后专员也是相当于是议会一样，就是要投票的，啊，他们是一个权力机关，就是怎么分配经费啊什么的，现在这个 commission 呢，就是 Port of Seattle commission 的这个。是整个 King County 的人投票的时候，就是选民都可以投票选举，所以竞争也比较激烈啊。所以我们电台采访了一位，他是哈姆迪穆罕默德啊，就是他是索马里三岁的时候，随父母作为索马里难民来到美国的，但是。他们父母对他，虽然他们父母是蓝领工人啊，就是都在比如说开卡车呀，或者在机场里面做一些 labor 工啊，然后但是对子女的培养跟华人差不多，就是非常用心，所以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就呢他也非常的出色，就是进入了华盛顿大学，然后之后呢又到 King County 的那个执行长的办公室工作了十几年了，然后就是他管理了很多部门，然后呢就是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那么有了在 King 那个到康斯坦丁手下工作这个经历，他现在呢在竞选首次竞选 Port of Seattle 的 Commissioner， 然后我觉得他说这个非洲，不管是非洲来的还是亚洲来的，就是这个大家观念都差不多，就是都是城市劳动啊，就是靠自己的辛苦劳动能够那个挣到自己一份体面的生活啊，然后就是也是。着重培养子女啊，所以这些观点是非常，我觉得是，跟我们亚裔这个家长都是很像的，价值观很像。所以呢，我们夏都中文电台是支持这位哈姆迪，穆罕默德女士参选的。那么另外呢，就是 King County， 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在。竞争其他的那个 Port of Seattle 的 Commissioner 的职位，比如说那个 Peter， Steinbrook 跟那个，因那个一位哈萨高瓦女士啊，就是她是华盛顿州参议员鲍勃哈萨高瓦的女儿，那么他们两个竞争呢，现在可能是旗鼓相当啊，因为一方面皮特他在那个他是在任的嘛，然后他而且是港务局相当于是局长，他是选出来的县，然后在这个职位上有很多的经验。另一方面呢，那位哈斯高瓦女士呢，她在华盛顿州那个亚太裔事务委员会，亚太及太平洋裔那个事务委员会那个担任主任，所以呢他也有政府工作经历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虽然他在挑战这个 Peter， 现在我们不知道谁会更胜一筹，因为Peter碰到了这么一个挑战，他也是严阵以待的，而且这位 Peter 他经常出现在很多的那个华人举办的活动呢，他也希望有华人能够支持他。那么那位哈萨高瓦女士呢，她 一方面它有自己的资源，因为它是州里面的亚太裔的那个事务委员会的主任，所以呢，我不知道亚太裔会不会多投他，就是这方面。所以呢，另一方面在其他方面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们在两个就是这两个候选人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明确的 endorse 某一位，所以因为对双方的具体的情况或者谁当选对这个西雅图港务局或者西雅图港 Port of Seattle 更有利，我们对这个情况不了解，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没有做那个 endorsement。那么我们再讲到市一级的那个候选人啊，就市一级的候选人，我们首先就讨论那个西雅图市，就是西雅图市长，还有那个市检察官。那么我们都各自采访了一位候选人，我们也邀请了其他的候选人，但是他们没有回应。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 endorse 了西雅图市长候选人叫 Bruce Harrell，还有一位是 就是。西雅图检察官的候选人 Ann Davidson 啊，我们都是 endorse，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门就是唯一支持的，这个职位上唯一支持的候选人。那么 Bruce Harrell 呢，就是我们对他有印象。首先呢，他在2017年就是西雅图前任市长叫 Ed Murray，他因为丑闻辞职的情况下，那么但还有几个月的那个，工作在职位上没做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的议长就是照西雅图的法律，决定就是接任的，就是当时的议长啊。所以呢，当时议长就是这位 Bruce Harrell。但是，我们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个市议会是怎么决定的？可能是每个人，顺位的几个人，每个人轮几天，所以呢，Bruce 他就有做了5天的代理市长啊。那这个是非常有趣的，非常有趣的经历。那么，这个2017年 Bruce 担任代理市长，做了几天之后呢，他觉得，他至少在这个5天里面，他是整个西雅图这些政府部门、这些政府员工的老板，而且呢，这些他的这些手下，这5天里面，他这些手下都对他挺好的，也希望他能够留下来。那么这是一个动因。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做了三届的市议员，就总共12年。然后呢，其中有2次当选为那个市议会的主席或者说议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萌生了退役。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情况，因为他谁也没想到，就2019年的时候，他就相当于退出江湖了，就是说不做了。然后呢，现在又杀回来了啊，又杀回来，就说。为什么杀回来呢？就是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就是杰里·德肯，他不行，宣布不连任。宣布不连任之后呢，就是说，他可能当时辞职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杰里·德肯会不连任，因为很多人当市长就是都想连任一次、两次，一直当下去的。哪有没想到碰到一个市长当了一届就不当了，所以呢。他就觉得有机会啊，就是说，一方面他，也做过代理的市长，另一方面呢，他对这个市政啊都很了解，所以呢，他觉得能够杀回来，然后也不叫杀回来，就是说，他离开2019年离开之后，西雅图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么他觉得这个很多变化都是负面的，就是我走下坡路的。那觉得他能够如果回来，然后呢，能够把西雅图搬回来，就是能够找他认为正确的方向发展的话，是 他也是实现自己的理想，能够为西雅图的选民或者说居民或者说老百姓做一些贡献啊。所以我们通过采访他呢，了解到他这些故事，我们觉得多少非常有趣。那另一方面呢，他我觉得他还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因为他的父母就是一个是非洲裔的，一个是日本裔的，然后。所以他又是非裔美国人，又是亚裔美国人，而且呢，他跟华人社区非常的接近。就是说，我们在选举期间见了他很多次，就是说，他像另外候选人，我们想找他都找不到，联系他们都不回应，所以呢，我们很难期待另一位候选人能够为我们西雅图的华人做什么事情，能够听我们。能够像现在这位布鲁斯和瑞尔那样，能够倾听我们华人的声音，所以呢，我们布鲁斯，因为他以前也是华大那个读的学的那个博士啊，就是那个法学博士，都拿了 JD，所以呢，他现在是做律师的，然后呢，他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在。华盛顿大学哈士奇那个足球就是 football 橄榄球队担任那个叫 line，边控对不对？我就是 linebacker 还是什么 linebacker 对吧？就是边卫。那么为那个华盛顿大学夺得玫瑰杯就是。全国总冠军立下汗马功劳，哎，而且落选为那个，全美国那个大学足球联盟的第一团队啊，就第一阵容，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而且当时他是有机会进入那个 NFL，就是成为职业的足球运动员，但是他觉得。虽然他的体力不错，但是他可以靠脑力，靠脑力，那个做更好的工作吧，可能。所以当时他就放弃了当那个职业足球运动员，football 运动员的那个机会，就去读了博士。最后呢，能够从政啊，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传奇的人物，就是，他担任我们。西雅图的市长的话，我相信他能够兑现他的承诺，就是像那个，兑现他承诺，就是包括让西雅图，中国城更加安全啊，更加干净啊，然后解决那个西雅图的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的棒的，非常棒。所以呢，我们很期待那个布鲁斯能够当选。那另外一位候选人呢，就是另外一位是西雅图检察官的候选人叫 Ann Davidson，我们也是endorse 他的，因为他跟我们的理念也比较像，而且呢，他也比较愿意倾听我们华人社区的声音，而且他就是能够把那个公共安全啊，就是这种放在首位，就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这非常的重要。我们，所以我们很高兴的，就是，endorse 了 King County 的执行长道康斯坦丁，endorse 了西雅图市长候选人，那个 Bruce Hallio，还有那个市检察官候选人 Ann Davidson 啊。那我们现在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 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欢迎回到我们的台长信箱。我们这个节目在 YouTube 上也叫小袁说事。又到了一年的那个选举的时期啊。那么因为我们下周中文电台每年都报道选举啊，不仅仅是就是本地的选举，因为本地有很多的候选人都会在选举期的登上我们的电台的专访。然后今年呢有差不多十位候选人啊，今年已经有10位候选人登上我们的节目的专访，所以呢这个也是比较多的一次。因为我们每年有7-8个就是候选人会参加我们的专访。那么除了西雅图之外呢，就是我们还在那个我们可以说西雅图这个中心的地区啊，就是 Bellevue 还有Moss Island 采访了一些那个候选人。那么我们讲一讲 Moss Island 的，就是Moss Island 的这个只是一个岛嘛，然后就是可能在西雅图地区的政治舞台上不是那么显眼啊，但是这个岛治理的还是很好的，而且成了一个非常安全，然后一直非常非常美丽非常富裕的一个岛，因为被称为是富人岛，去是不管是学区还有那个学区还有这个房地产这个这几个指标啊，就是都是在整个 King County 或者华州都是名列前茅的。那么这为什么 Moss Island 特别安全，就是这个市议会呢，它这过去两年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不能让穆斯岛因为穆斯岛以前被称为是东西雅图，但是它实际上有自己的名字叫穆斯岛。然后因为它跟西雅图之间就开车5分钟就到了，然后它是在西雅图跟 Bellevue 之间的一个岛上面啊。那么穆斯岛呢，它有90号公路那个桥连起来的。穆斯岛为什么就是这些年它发展的都是比较好，而且呢市议会有一个共识，就是不能让穆斯岛成为西雅图第二。那么跟议会的决定是有关系的，因为西雅图的无价值规则确实是这个现象特别的严重，就是街上到处都是帐篷，然后这些无价值规则是来自全美国各地，可能政府我也不知道是政府的优惠政策太好了，就是政府给吃给穿给住，来了之后你到街头上去呢给你找房子住吧，然后这个东西就本来可能解决了一批的，后来的流浪汉就越来越多，这样子的话造成很多治安的问题。那么去年就是西雅图暴乱，就是也不叫暴乱，就是说抗议示威活动非常的兴盛啊，就是在佛罗伊德，就5月下旬佛罗伊就是明尼苏达州那个佛罗伊德那个黑人一个犯罪嫌疑人被警察就是用膝盖单膝跪在脖子上跪了10分钟死了之后，那么全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叫做黑人命也是命，就是说叫 Black Lives Matter。 那么这个运动呢就是说好坏都有，就是利弊都有，就是利呢就是说可以说是维护人权吧，我只能说是维护人权。为什么是维护人权呢？因为那个就是因为毕竟虽然是他们是犯罪嫌疑人，但是他们人权也要受保证，不能够随便在随便被就警察就是过度使用武力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丧失生命这样子的。 那么这是维持这个人权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走得过火之后呢，就是说全美国各地都在纷纷的要求削减警力，削减警力就削减警察经费。那这个就必然就是破坏了这个政府的功能，因为政府功能还是维护治安。那么现在这个警力，你如果已经比如长期以来执政以来达到了一个平衡，比如说你这个西雅图有一千，比如说1500个警察，那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呢？因为西雅图有这么多需要，对吧？就是比如说他们每天接到多少报警电话啊，然后呢需要处理的多少治安的，不管是普通的，比如说砸车啊，或者什么这种小的刑案轻罪的案件，那么还有一些刑事案件，那在西雅图这个地区的话，可能就需要这么多人，那包括那个唐人街啊或者什么需要巡街啊治安，那么你在削减经费之后，可能1500人变成700人，那这个就影响就很大，因为比如说刑事组他。但还不是就是简单的就砍掉一半的问题，就是说，刑事组，比如说，你这边，这个刑事案件增加了去，之后呢，你这波警察出去了之后，那剩下就因为减少一半之后，剩下就没人了，你再出现刑事案件就没有人去应这个报警电话，然后去到现场去解决问题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助长了那个暴力事件。这个其实是西雅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 Moss Island 的 要好很多呢，因为它是那个政府议会通过了那个通过了，就是因为每个城市都可以，每个城市都可以立法嘛，就是所以呢，立了这个法，如果违法的话，那么这个警察可以，可以干预，或者说可以，或者违法的可以被逮捕啊，什么东西。所以呢，他立的法就是不能在公共场地上，就是搭帐篷、建营地，那么甚至不能在公园，或者说那个马路上。或者说那个，反正公用地方都不能扎嘛，这样子的话就是，无家可归者，就是来了之后没地方待，就是你如果一搭个帐篷，那要被警察赶走，那这个就来不了了。所以呢，这个岛上就虽然跟西雅图只有5分钟的车距，就是治安要好很多。那么现在的候选人呢，他们其实是，他们主要就是围绕这个公共安全的很多都是回了公共安全的。那么，我们呢也采访了两个 Moss Island 的市议会的议员，一位叫Lisa Lisa Andalo 那么，另一个就是 Michael Cooley，那么他们两个都是支持，就是在公共安全上面，就是继续保证Moss Island 的人民的公共安全的。那么他们的挑战，他们的那个竞选对手呢都是反对的，所以呢就是相反，所以呢这个方面也有些争夺，因为我观察那个 Lisa 她。原来是做那个 attorney 的，就是做过20几年的那个，做过20几年的，其实他当过法官啊。那么，后来就做了20几年之后呢，相当于，2年前、4年前当选为市议员之后呢，他就相当于是全职在做那个市议员了，所以他对这个市议会的贡献还是蛮大的，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比较，surprise 的就是他的竞选对手就是在初选当中，得票比他稍微高一点点啊，就比大家都是30几，那么这个我觉得有点，还是有点，令我感到有点吃惊的，因为挑战一下子他是一个在任的，然后， 那个挑战者竟然能够还能稍微高出他一点。那现在我看那个在Nextdoor 这个网站上面有很多莫斯岛的居民，然后那个公民选民嘛，主要是都在讨论他们两个人的竞争，就是Lisa 跟那个 Kate 之间的那个就是竞选。然后呢很多人还是非常支持 Lisa， 因为她是那个维护公共安全的。然后呢他们总是在指责这个，说这个 Kate 她这个用一些可能是下三流的下三滥的一些那个做法，然后呢就是比如说造谣啊，然后什么东西网上造谣之类的。然后呢但是我们像比如说居民在家里收到的，经常能收到这两个人的那个广告的那个 flyer， 就是广告单子，我相信他们都是投了一些经费的，就是为了这个竞选。那甚至我们小的中间的网站上面，因为我们网站是加了那个 Google 的那个广告，那这个 Google 广告现在是比较灵，因为他会看那个你的访问者，就是上我们网站的访问者你处于什么位置。比如说我是在 Mass Island 上面上我们小的中间的网站的，那么他会播 Mass Island 的广告，那么我们经常看到这两个人的候选人的那个广告也登在我们网站上了。这是非常，就是他们没有直接付费给我们，但是如果有很多人点击这些广告的话，我们会收到广告费，是这样子。那当然那个有一些那个就是候选人他们参加我们节目的话，也有在我们这边做广告，那么跟那个 Google 上面不做广告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是 Mass Island 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采访的这两个候选人我们都是支持的，是 endorse 的，就是Lisa Andrew 跟Michael Cooley 我们都是 endorse 的。那么现在我们来讨论那个Bellevue， 因为我们下头中文电台注册在 Bellevue， 最早是在注册在西雅图。那么因为个人的原因，就是我自己搬离了西雅图之后呢，就是我们把公司的那个注册地点就放在了那个电台的直播间的那个所在的地点，没有搬到我那个，没有放到我家这个地方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中央电台是注册的 Bellevue 的，所以 Bellevue 的选举呢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一直在也是非常的关注。那么这次选举呢有两位至少两位市议员参加过我们的参加过我们的专访，一位就是副市长 Jerry 的 Newen Huis。 那 Jerry 的我不知道四年前参加过我们的专访，然后呢他现在这次呢再次回到我们的电台，我们呢也对他就是 endorse 了，因为他跟我们的理念比较相符。还有一位是那个李瑞麟前市长呢，李瑞麟是我们华裔，那么也是在这个职位上面服务了28年啊，就是可以说在美国还是不多见的，能够在同一个市议员的位置上能够服务28年，而且每一次能够竞选连任成功，所以呢这是不简单的。我们其实对他表示敬意，因为他在华人社区我相信是做了很多就是事情，然后呢得到了华人社区的爱戴啊。那么李市长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有一档节目叫李市长信箱，是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六晚上9点，也是这个时间段啊。那么是上周六，是他是李市长信箱节目。那么这周六呢，因为是本月多出来一个星期六，所以是我的台长信箱。那么李市长呢，我相信在李市长信箱里面也能够各位听众朋友经常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所以我们 endorse 那个 Bellevue 的副市长 杰瑞纽和那个李瑞麟前市长的话，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就是我们那个支持他们竞选连任。那么 Bellevue 呢，还有一些，我们继续谈那个市议员的选举。那么还有两位华人士，华人人士啊，就专业人士参选市议员。那么一位是叫那个谭德成 Jesse Tan， 他是在 Newcastle 参选，也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参选，市议员。那么他，他这周上了我们的节目，我还挺欣赏，我挺欣赏他的一些就是大局观，可以说是大局观。因为他总觉得就是，虽然他到美国50年了，而且呢做了，做他的事业做得蛮成功的，因为他一开始20-30年都是在银行里面做事，后来，流程熟悉了，规则熟悉了之后，自己又开了银行啊，那么，所以成了银行家。这个银行家不是人做得成的，因为大多数人可能，我们下图华人当中很多人，比如做马工啊，就写代码，但是你做银行家，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太复杂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那么谭德成呢，除了就做银行家之外，还在，中华商会之类的一些组织里面当义工啊，后来呢也当过副会长。那么，所以呢，他还是那个，他也注重培养年轻人。为什么注重培养年轻人呢？因为他在西雅图大学给商学院的学生做 tutor 啊，那么助理也是做了很多年。所以呢，我第一次认识他应该是10年前了，就是我们开电台之前就认识他了。他给西雅图大学的学生做 tutor 啊，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他还是蛮亲民的。然后呢，他如果他的经验或者说他的参政热情能够用到这个市政上面的话呢，还是我觉得对这个城市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希望他能够竞选成功，所以呢，Jesse Tan 先生呢，我们支持他竞选的。那么还有一位是陈伟，就 Will Chen 呢，他在 Edmonds 参选那个市议员，他也是第一次参选。那么陈伟他，他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就是第一代移民啊，就是，一开始也是留学了之后读的是会计，那么拿了 CPA， 后来先是到大公司和四大去工作之后自己开事务所，那也是比较愿意在一些像中华商会啊，然后去当志愿者，然后后来到其他的华人组织也当过一些董事之类的。那么后来呢他就搬到了 Edmonds 之后呢，又参加了当地的商会，然后也做了那个市里面的一个 commission 的啊，就是房屋的 commission 的。所以呢，他就做了这些志愿者或者义工的服务之后呢，他非常觉得那个参政议政对他比较适合，所以呢，他也想就是试一下，所以呢，这次他就参选了。那么参选的时候呢，因为初选的时候他，跟他挑战那个现任的那个市议员那个职位的，那一位是共和党人，他是民主党人。然后他挑战的时候呢，因为共和党人，我不知道，因为就是现任的一般来说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很多情况下都会大幅度领先啊，所以呢，他只是微弱优势领先第三名，但是大幅落后第一名的。那现在能不能当选呢？是个，现在还是有，我觉得是有悬念的，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参选，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那个优势，就是他还是得到了很多，的 endorsement， 就是比如说当他们的 county 的执行长是民主党的，然后也支持他参选，那究竟他能不能把那个，对现任的那个议员能够挑下马来，那我们拭目以待。那么我们还是希望，如果在 Edmonds 的华人，如果你有选票，那么支持一下我们华人参选啊。现在还有 还有一位叫 Amy Lan， 就是应该姓林啊。那么林女士她在什么密西参选市议员，然后她是一个西雅图一个博物馆的一个 director， creative director， 那我不知道，可能是做设计的吧，就设计师。然后呢，她到什么密西也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呢，现在她参选市议员，所以呢，我们觉得在今年的那个华人参政议政的情况就非常的好啊，就是有更多的人参选那些职位。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人在参选那个就 school board， 就是校董，就是包括西雅图学区有一个叫 Vivian Song， 他现在美国人，所以Vivian Song 嘛。Merritt， 然后是 Merritt 是他那个他丈夫的姓。那么还有我们 Bellevue 学区有两位华人在竞选同一个职位，有其中一位是 Joyce 是谁，然后还有一位是飞叶阳啊。那么我们都是支持我们华人参政议政的。这就是今年的选举的就是一些可以关注的地方。然后我也看了一些公投，就是不管是 King County 还是华州的，所以呢我还是支持，就是如果能征税解决这种 mental health 的这种问题，就是能够征税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觉得这些公投非常值得支持。因为如果就是下一代不是年轻人的 mental health 能够解决的话，对整个地区国家或者都是有益的啊，就是能够有资源去帮助他们，帮助这些就是 in trouble 的，就是 mentally in trouble 的一些年轻人啊。那么我们就简单的讨论一些就是选举的事情。那么西雅图中文电台呢还是我们是没有党派，然后不分立场，就是没有不站立场的。我们并不是只支持民主党，或者也不是只支持共和党。实际上如果他们理念或者什么我们觉得对当地是有益的，我们就支持。所以呢像 Bellevue 的两位议员，包括 Jared 还有 Conrad， 他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支持。然后西雅图的检察官是检察官候选人，也是共和党人，我们也支持。那西雅图的市长候选人 Bruce 他是民主党人，我们也支持。其他的就是我们很多大多数是不问党派的。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我们的华人朋友们能够走出来，能够就是去投票，就是只有你发声了，那么我觉得每一位都是在参政议政啊。因为发声了，那么你的选票就代表了你的声音，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对这个地方才能够有把你自己把我们就是把你认为对的人选进去，那么这就是我相信你对这个地区所做的贡献啊。那么所以请大家支持我们，一方面支持我们华人华裔的候选人，另一方面支持对我们不管是西雅图还有 King County， 当然还有 Moss Island 的 Bellevue Edmonds Newcastle 等等什么密西啊等等城市，就是你认为对我们这个地区是有发展也好，或者稳定也好，也安全也好，有帮助的，那么请你投出宝贵的一票。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小圆说事。那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其他的节目，谢谢。